神所计划的，神根本没有偶然的事，也不在有一些事突然发生是他意料之外，他就改变计划或者突然有一个新的计划来解决这一个突如其来而不知道怎样处理的事情，在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在地上有得救的人，就表示在永恒中间有死人得救的计划。如果地上有人因为神的恩可以回到神面前，就表示神早就定了人可以与他和好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这是预定。那神拣选人，注意他的主权，注意他主权中间最高的智慧以及最大的这一个权柄。所以如果一个人否定神有任何理由来拣选人了，或者认为神是独断独行的独裁者的，这个人已经先否定了神的位格以及神的智慧。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因为这个理由不在我们这里，这个理由在神那里。那有关于预定的道理、拣选的道理，我们许多时候会遇到在传福音的中间的时候，许多人给我们的反对。特别是如果上帝没有预定我的救，那你怎么可以怪我不信呢？如果上帝没有把信心给我，我当然不能信，为什么要审判我呢？如果上帝没有拣选我，我当然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为什么要受审判呢？像这一类的题目，你们怎么回答呢？一个人不得救，是不是因为一个人灭亡，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听福音？因一个人灭亡是因为他是罪人，一个人受审判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所以呢，神不会因为他没有听福音使他灭亡。那么为什么神不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福音呢？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些道理是很可怕的道理。所谓可怕的道理，神的主权超越我们能了解的，而且讲出来的很多人就可以借题发挥的大大反对上帝。所以我们得很谨慎谈这些话，在必要的时候给人为追求真理了解，而不是呢在不需要的时候随便讲这些道理，引起不必要的那些紧张的关系。所以这个很可畏的道理，是很神圣的奥秘，是很不容易理解的神权威的行动。那我们现在来一再的解释，我常常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因为我想不到更好的例子，所以这个简单的例子还是一直用一直用。如果我现在开一辆车啊，从这里到菲拉德尔菲亚去，我开 Mercedes， 那么我开去的时候我是走海边这条路，你开去你假装走陆地一条路，你不开 Mercedes， 你开 Volkswagen， 那你从这边过去目的是一样的。在我们开开到一半的时候呢，在路上发生了事故，你也发生事故，我也发生事故，你撞车了，我也撞车了。因为我走海边这条路的人很少，所以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帮助我，我就在路上呢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你们走陆地那一条路呢，因为有个医生经过，马上就给你止血，给你打扎，给你一个帮助，把你送到医院，结果你没有死。我宁可讲我死，因为我得救了你，我就不知道得救你。那么我死了，你没有死，后来医学报告就写出来了，唐成文几岁什么的，这样你也写出来了。某某人死啊，你说我没有死，因为有医生救我。他死，因为没有医生救他，对不对？啊，你死，因为流血过多。你死，因为撞了车死，对不对呢？他没有死，因为有医生救他，对不对呢？所以不能够说呢，他没有死，因为有医生救。你死，因为没有医生救。你这样讲的话呢，是不成理由的，因为死因不能说因为没有医生救，死因是车祸，所以一个人灭亡是因为罪，不是因为没有机会听福音。你明白了吗？你不能说 the cause of death because no doctor come to help him， 这个不是死因，死因是因为你撞车，你失血过多，你死了。那撞车失血过多是致死的原因，所以不是没有医生来救他。如果一个人说呢，上帝没有给我听福音的机会，将来我不得救咯，你不得救你灭亡，同没有听福音上帝没有拣选你是不可以拉上关系。 虽然如果上帝拣选你，上帝要给你基业听福音，他可以，但是呢，你灭亡绝对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你基业听福音，但你得救是因为上帝给你基业听福音。所以上帝既然给你基业听福音，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恩典的本身要怎么去了解，我们就要思想什么叫恩典神学。恩典是基于神的主权，恩典是基于主的怜悯，恩典是基于神的智慧赐给我们出于他的甘心。所以恩典就不以功劳行为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发生关系，我不因我的工作来得到恩典。如果我因我的工作得到的，那不是恩典，是什么？工价。如果我因我的行为得到恩典的话，那我的行为可以换取恩典，恩典就不是恩典。如果我有功劳的话，我的功劳可以换取恩典的话，那我这个功劳的本身是值得恩典的，所以这个等值的东西就不等于恩典。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就给我们看见这三方面。那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四章教导出来的恩典神学。Beyond your merit, your good work, your goodness, or your work. 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他做工，是因为他信上帝。啊，等一下我有机会谈到信的时候，我们另外再谈，连信的本身还是恩典。所以这是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唯一的途径，去了解我们怎样才能 solely be your glory. OK. 所以一个人灭亡是因为他是罪人。一个人得救是因为神施恩给他。昨天我们有一句话你还记得吗？所有的好的都从神来的，坏的都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既然被赋予自由，而自由误用以后，就产生了各样错的、各样的罪的事情。而这样的人呢，没有办法再靠自己得着什么新的恩典，因为他已经在罪中间。所以只有在基督里，神把恩典赐给我们。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是赐给那些不配得的人，我们不配得，所以这个才叫恩典。有什么问题吗？
我上次的例子，我参与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的。那这样会不会说说不信的人、他罪已经定，是因为他不信？
不信是最大的罪，所以这个同普通的罪论是很不一样。在普遍的国家的宪法里面，罪是一个行为，在神面前罪不是单单一个行为，因为它太肤浅了。所以圣经里提到的罪呢，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关系的破裂叫做罪，与神之间关系的破裂这个叫罪。第二，位分的失去叫做罪，所以失去本位这个就是罪，不守本位的天使。在没有任何行动以前，你对神背离的状态，那就是一个罪的开端了。所以你违背神，你抵挡神，你心中的对神的反叛，这个还没有变成行动以前，一种心态的反叛的背离已经是罪了。所以这要从位分看，从关系看，从心态与神之间的这一个回应来看。我常常提到一句话，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一个人是从不是他的思想、他的行为，那是从他对神的回应来决定他是谁。理性主义说 A man is what he thinks， A man is what he thinks， 圣经是这样讲的。圣经说 哪一节哪一节说，圣经说 A man is what he thinks he is。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是不是？所以你心想什么，你会变成什么，大概从那边来的，是吗？那我现在在讲哈 ，A man is what he thinks 是理性的 ，A man is what he behaves 行为主义的 ，A man is what he feels 是心理感应的，A man is what he says，A man is what he acts 这是普通的法律的。A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这是整个圣经的总原则。人对神的回应如何，这个人就是如何。所以你接待他，他就给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在子面前，在人面前认子的，子在父面前也认他。这表示你对神的回应如何，你就变成如何。 So a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那现在呢，当一个人对神的回应是错失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决定了自己永远的命运。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当呼召来到的时候，当恩典来到的时候，你存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它。我昨天有提到一件事情，恩典一来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危机性的一个与神之间面对的这个时刻。所以当神把恩典临到你，你一错误的回应的时候，你就变成掉在一个很可怕的时机里面，就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谨慎自己对神怎么样回应。还有什么问题吗？当他犯罪的时候是谁犯的？是他自己犯的。这里面有跳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被身为罪人，同他自己再去犯罪的时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如果他被身为罪人，但他没有去犯罪的话，神要怎样对待他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再犯罪的时候，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所以圣经提到审判的时候所讲的原则是，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审判。圣经没有提到因为他的原罪受审判，请你注意这一点。那在这一方面神学家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了。有一个人说，既然是罪人一定受审判了，那么婴孩死了怎么样呢？婴孩死的时候他还没有自己犯罪，所以他没有自己所犯的罪，他既然没有行为的罪呢，上帝怎么可以按照他所行的审判他呢？如果上帝的审判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审判，而他自己没有犯罪的话，神怎么样审判呢？你说他是罪人，因为罪人生的嘛，亚当是罪人的代表。我相信神给婴孩直接基督赦罪的恩典，所以基督为世人死，上帝爱世人，在这一方面就直接产生了赦刑的效用。所以婴孩死的时候他没有本罪，他的原罪并不受审判，因为神审判是按照人的行为受审判。但当这个婴孩长大了，他就有了一个意识，有了一个知识，有了一个这个对善对恶的责任的道德功能。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一定是自己去犯罪的。所以犯罪之间有试探来到，但是呢，如果不是怀这个失意怀胎，就不能生出罪来，所以他就有责任。从这个方面来看，他不能说因为我不要求被生下来啊，你既然把我生下来，我又不能不犯罪，所以我犯罪应当的，所以你就不可以审判我。一个连这个结论还是罪人想出来的结论。等一下，我这个要弄清楚了。那所以呢，这样呢，这个犯罪的人的行动不是出于完全无知，出于他有 consciousness， 有意识，所以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任。神施恩给他是他不配得的，神审判他是他该受的。所以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与另外一个不信的强盗是一样的，抵挡耶稣基督的。到后来突然间，我相信呢，这个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也他就觉悟到一件事情，我们这样死是应该的。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是应该的啊。所以结果就变成了，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脸，他谁都没有了，都夺取。一个知罪的人，得救的人更知道，他如果不得救是应该的，而不得救的人认为他犯了罪还不应当受审判，是这样。那么先解答到这个地方啊，有机会我们再讨论。你的问题是什么？
耶稣和一般人在生下来之后，
怎么样？
耶稣和一般人在生下来之后，除了没有在男女结合之后受孕生下来的原罪之外，在人性方面
啊，这讲了耶稣的人性的问题。这个要从基督论、从人性论，不是是罪论来思想。 不过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我们也可以稍微解答一下，否则呢，这个问题解答会变成广到一个地步呢，这一课是怎样都教不完。耶稣基督的人性与我们的人性有什么不同地方？我相信这是最难解答的问题之一，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人性还是被造的，而耶稣基督身上应当是没有任何是被造的。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的人性是被造的吗？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不是物质？物质是不是被造的？所以耶稣的身体是被造的。耶稣的身体是不是被造的？啊？谁造的？
他自己造的。
他自己造的。其实圣经完全没有提这个事情，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他这个脸、这个肉身、这个身体是道成肉身，那么这所以呢很难回答。所以关于耶稣人性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还有什么问题？生气不等于犯罪，不是因为说我常常生气所以我这样讲。圣经的生气却不可犯罪，表示生气和犯罪不一样的。神是大发生气的，基督是大发脾气的，圣灵是会给人不赦罪的那个权柄的，他会发怒的。所以怒气的存在是一个义公义的表现。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因为行为不是不够好以致人家不相信呢？我相信基督是绝对无罪的，照圣经所讲的。不过他良善到一个地步，不一定认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神的记号，因为他既然有身体，就把他等同普通人看待，所以在他四周人没有感到他有什么特别，只感到他很良善。那他们可能假想这样良善的可能到每个时代都有嘛，不一定是他嘛，所以不等于他的良善就等于他是神，这样看吧。请。啊，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人性有智慧从身量一并长大的那一个过程，到什么时候他不能就悟到我是神？啊，这个我们不能答，啊，我们不能答。但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的，他与父之间的关系，从他或这次来要遵循父的旨意，那个观念已经很强了，所以这我们不能答，我们不知道。陈牧师，你看怎么样？耶稣几岁发现他是神？很少。衡量。在可兰经里面，他们法利赛人围坐玛利亚，就对他说，你一定是从淫乱得了这个胎。玛利亚说，等孩子生出来你们自己问他吧，因为他不能为自己辩护了。所以呢，他耶稣生出来他们问他，他马上可以告诉他们他是从上帝生的，从圣灵感应的。所以这样呢，所以呢，可能耶稣基督终身都在救恩中间，但他不讲或者不提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的计划，我只讲神要我讲的，我只做神要我做的，所以他进到限制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奥秘。 OK， 最后一个，我再问下去变成基督论了，这个麻烦。
回到救赎论、救恩论啊，刚刚提到这个婴孩得救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婴孩是多小或多大，因为如果说这个说一个人没有犯罪的话，当然没有犯罪的。如果一个小孩两岁、三岁 ，whatever 几岁了、
啊，
如果举例子来讲，这个妈妈已经叫他不准吃糖，他自己去拿了糖，还是拿糖，
嗯，
或者他从别的小孩一起玩，他抢人家的玩具。
照样，这个没，这个没有人可以回答。因为对哪一个是几岁，对这个孩子是一岁半，对那个是半岁，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我如果告诉你几岁，那有一些早熟的就变成例外了，所以这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你问什么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啊，
那立定路本身，爱本身应该是什么？
嗯。 很好的问题。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有的人被选，有的人没被选，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上帝是义，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被选。我们今天不可以把上帝的书信某一个角度来把上帝逼到一个地步，他不可以行其他的事情，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大家说，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全世界下地狱是可以的。啊，如果你说上帝是爱，全世界都要上天堂，我反过来，上帝的义，全世界都要下地狱。所以这样呢，就不能用书信的某一个层次来逼神一定要做一些照着这个书信而违背另外一个书信的一切事情。所以这个是很完美的明白神的这个书信需要的平衡。如果神把我们全部丢下地狱都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公义的嘛。在这里还有他的怜悯，留下一些人把他们拣选，使他们蒙恩，在基督里得住救赎，这是他额外的恩典，我们只能感谢上帝。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有一些人不被选我们就咒骂上帝，只能说还有人肯被选，我们感谢上帝。阿们。还有什么问题？
你刚才说阿们。
嗯嗯，我没有说这句话。你把我讲的再加你讲的连在一起，我已经马上很敏感的知道最后这句话没有讲。
我说你说阿们 is what
I'm
saying，可是我接受神。
没有，我没有这样说。你接受不接受神，你有自由的。但你如果没有神给你机会，你接受的资格同机会都没有。OK， 那个等一下会谈。所以当一个人反对的时候，他 react； 当一个人接受的时候，他是在神的恩典之下 react， 是不是？所以神赐恩给哪一个人是神的主权。啊，神把福音给一个不得救的人，比如说啊，给他听过这个福音，赏过天然的智慧。当他反对的时候，那个 reaction 是他自己的自由，不是神的预定，所以他就应该为自己的 reaction 负责。A man is what he reacts， 从这里去看。OK， 好了，暂时不要说问题了，啊，有机会再谈下去。现在我们继续下去。那今天我要大家讲的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次的会议，这个 Synod of Dordrecht 在多特会议里面。讨论一个反抗预定论的牧师叫做 Jacob Arminian， 也就是阿米念提出来的那些抗议预定论的关系，所以就产生了一个会议，这个叫做 Dort 会议， Synod of Dort， 英文 D-O-R-T、啊、你们应当去做一个 paper、啊、第一个 paper 就是把 Dort 会议来龙去脉以致所后来所得到的那个总结论的整篇的文字，你们就把它写出来。所以从几年到几年发生什么事情，也开了什么会，会结果整个的文献，你们把它抄出来，这个是你们的一个 paper。那你自己再把你的感想写出来。那我就要把多特会议里面所整理出来的五大点现在提出来。多特会议呢，前后用了很多的时间，几百个牧师传道为了信仰。他们争辩，他们查经，他们要分出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错的。这个找到的整个的文献中间可以归纳起来，变成教人主义信仰中间要关于救赎论的五个要点。这五个要点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the depravity， the total depravity。人全面的堕落，我更喜欢的话就是全面的堕落，人类全面的堕落。第二条呢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神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条 Limited Atonement， 基督有限的救赎。第四条 Irresistible Grace， 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 五条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圣徒恒久的坚韧。那这五条就归纳了整个波特会议整个文献所有的要点，那这五条也变成教人主义救赎论的要点。因为这五条的前面的五个字的英文是 TULIP， 所以就叫 TULIP。 TULIP 是什么？郁金香，对不对呢？这个荷兰是很出名郁金香的国家，所以你一想到郁金香就想到教文主义这样香。 TULIP Total Depravity， 大家念一下。Unconditional election， Limited atonement， Irresistible grace，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好，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安排。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就是罪人，是罪人。第五呢是圣徒。所以什么叫做救恩呢？把罪人拯救出来，然后使他变成圣徒，这叫做救恩，对不对呢？啊，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使罪人变成圣徒，只有救赎人的上帝可以做到。那么这罪人变成圣徒呢，中间经历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好不好啊？啊，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施恩。大家说，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施恩，罪人才变成圣徒。阿门。To transform a sinner into a saint through the work of Holy Father, Holy Son, and Holy Spirit. 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施恩。只有基督教，只有三位一体论，只有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所成全的，我们才能看见人可能有这样的改变。这个神学是很稳的，是很圣经的。那么如果第一点呢，你相信了，你明白了，你很难接受，很难不接受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点。所以反对教人主义的人一定是对罪论呢先不清楚。如果一个人是完全堕落的，全面堕落的，是罪已经侵蚀到他生命每一个范围的，那么他到底还有什么资格、什么条件、什么好处令上帝不得不要救他的呢？有没有？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一个人全所有的他的灵魂、身体、他的外在、内里，所有都是被罪玷污的，他生命中间还有哪一点子有好处让上帝不得不要拯救他的？没有。所以第一点一接受，你一定不得不接受第二点。无条件 nothing， 你没有条件。如果没有条件被拣选，那么呢又不是所有人被拣选，就表示基督呢他的恩典就施行在有效的施行在一些所谓他的百姓的身上，这样呢就不是所有人的救，不是所有人的救，就是只有他的百姓的救。所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然后呢约翰第十七章第九节，耶稣说，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你读过这些圣经没有？我在一个很高级的神学讲道讲的这一句，一个荷兰的教授站起来跟我辩论，我说不必辩论，你好好读，你再念一次。他自己读自己不好意思。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你说上帝爱世人吗？也是说我不为世人祷告，我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世人中间被拣选的那一批人，不是全世界人都蒙恩。所以蒙恩的人是蒙拣选的，那其他人没有恩吗？有普遍之恩。普遍之恩跟救赎之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普遍之恩的归正神叫做 common grace， 救赎之恩叫做 saving grace。 common grace is given to everybody， saving grace is only for the elect。 普遍之恩是赐给所有的人，救赎之恩只有给选民。所以以色列民族是在肉身上被拣选，成为上帝属灵选民的一个预表。而在基督宝血洗净的人 成立教会的这个真正圣而公的这个团体，乃是那真正被拣选的族类，蒙拣选的族类。在这里就提到呢，既然无条件，所以上帝要选哪一个人呢？神的恩典临到，所以呢，这个呢 ，limited atonement 就意思说，不是所有的人被选。那么所有的人不是全被选，那是不得救的怎么样呢？因为他 total depravity， 所以他受审判是应该的，意思一样。那么那些选民呢？那些选民蒙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得救呢？因为他已经被选了，所以神用各样的智慧，用他绝大的全能，用他圣灵的感动，使他们到最后没有办法再抗拒，就信耶稣了。那这些得救人怎么样呢？会不会再灭亡呢？神的恩典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恩召、神的恩赐、神的这个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上帝必然动了善功，也就是怎么样，成全善功，保守他们到底，连一个也不失落。那么他可以随便犯罪吗？不，因为他在圣灵感动之下不敢随便犯罪，他的圣道的教养之下，他的光照的接近的责备的鞭打，所以他最后就战战兢兢走完人生的道路，得救到底。所以这些人就有恒久的人坚忍 perseverance of saints。 这个五个教义啊，五条就是教人救赎论的要点。那现在我要特别跟大家先谈第一点，因为我们昨天谈到如果没有罪的存在呢，救恩就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而罪的存在不是必须的，罪的存在是神的许可。神既然许可罪的存在，那罪也存在了，神为罪预备的救恩是永恒里面的计划。所以对罪的了解，我们怎么去了解它呢？有很多人呢误解这个 total depravity。 所以 total depravity 到底什么意思呢？罪人前面的堕落什么意思呢？第一，不是表示完全没有善行，不是表示完全没有一处没有善，那没有善行。我的牙齿都坏了，你讲过这个话吗？我的牙齿都坏了，把它拔掉，我也是把一个牙齿拔起来，后来我看了，坏的还不到四分之三，那还牙齿其他的还很好。现在的牙医呢，越聪明的越不拔牙，越笨的越快拔。那么四分之三坏了，为什么整个牙要拔起来呢？因为痛到不能忍受了。其实这几天我一面牙有一点痛，一面就继续教书的。那么这个全面堕落，不是指你完全变成坏透了的人，完全变成完全没有用的，完全一无是处，不是的。前面多的就是罪已经侵蚀到你人生的每一个部门了。第二，前面多的不等于已经丢失了神的形象样式，不是表示你已经没有上帝的形象样式了，你完全不像样了，没有形象样式，连那样子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第三，全面堕落不是表示你已经彻底犯罪，每一条都犯了，不是这个意思。第四，全面堕落不等于你没有了良心的功用。第五，全面堕落不等于你根本不认识神，甚至不知他存在。第六，全面堕落不等于你没有领受普遍恩典同普遍启示的能力。最后，前面堕落不等于你没有可能行律法里面一些的事。所以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对名词的错误或者不准确的观念会产生了整个信仰的偏差。 Total depravity 不是表示的你完全没有好处，你还能遵行律法的一些。所以的下面就要讲到底是什么啊？就从那个地方面，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你这个搞清楚了，你就开始明白哦。如果像我要怎么去了解 total depravity？ 第一 ，total depravity 的意思就是罪已经侵犯、弥漫，已经渗透到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了，理智层面、情感层面、意志层面。你的行为层面，你的态度， 等等都已经受侵犯。那这个就是呢基督教跟天主教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天主教在阿奎那的时代呢建立出来的一个自然神学，就叫 Natural Theology。 Natural Theology Naturalism Natural Religion General Revelation General Calling Common Grace 都是不一样的事情。有很多人一般 Natural 查字典自然的马上全部把它看得一样。所谓 Natural Theology 是人用被造界作为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这个叫自然神学。所以呢 Natural Theology 也就是中古复教学里面的一个内容，相信人的理性是足够能力借着被造的大自然推演出有一位创造者就是我们的上帝，这种神学叫做自然神学。我们有没有反对自然神学？你们不敢回答。我们有反对普遍启示？
没有。
普遍启示是不是讲大自然上帝的工作？
对。
自然神学是不是讲大自然上帝的工作？啊？是。所以普遍启示跟自然神学讨论同样的范围，那为什么同样的范围大家都在讲上帝在大自然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反对自然神学呢？不是，因为这里有两大错误。第一，先假设上帝可以证明的；第二，是人去把它证明出来的。所以呢，自然神学是人本的，自然神学的方法论是英国导致的，所以我们反对。所以你们里的这些神学观念没有修养足够，训练不够严谨，你很难看出错误在哪里。你们这个拜五有机会来看神州产会录的电影，我让你们看了以后做一篇短文，告诉我你用归正神就看里面的毛病在哪里。你不能误人吞枣的，你懂吗？很爱主的人很多，但是热心却不够真知识的也很多，所以里面亏欠在的偏差在哪里，会产生的副作用在哪里，用整个圣经神学的总原则去批判的时候，这就是这个确认的责任。有的人为什么不要请周先生来讲学？周先生这么爱主义的，我告诉这个是归正学院呢、啊，归正学院的神学基础严谨到一个地步，不是每一个人都来讲的，你明白吗？秘密的同盟。所以这方面呢是 conditional election， 不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啊，我刚才讲了，你就乱了。自然神学跟普遍启示为什么要反对自然神学？为什么又要赞成普遍启示？因为每一次你讲启示的时候是谁主动的？神啊，上帝在自然界显明他的存在，同我用自然证明他的存在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懂吗？好了，我们接下去。那么这个跟我今天谈什么关系呢？就因为他们相信罪是在意志中间受的玷污，理智没有受的玷污，所以呢，理智还足够力量可以去证明上帝存在。这是天主教的神学的一个基因 ，the gene of the Catholic natural theology。那么你啊，
受了污染，
意志受了污染，理性还是可以的证明上帝的存在，理性还是强。当然，我问你啊，如你在课堂里面。有没有不信耶稣的人功课做得比信耶稣的人更好呢？那么你得救了为什么没有输还是输他呢？非基督徒的科学家研究自然得到的成果，如果比基督徒已经得救的科学家更准确的话，那么基督徒基本的国家到底对我们理性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很容易下一个结论，就是理性没有受玷污。所以非基督徒怎么堕落，他理性还是这样完美，还可以找出这么多自然界的答案，把上帝创造奥秘用我们的话把它发掘出来，荣耀上帝。但是呢，他的理性怎样找出答案，不可能荣耀上帝，因为他的动机不会荣耀上帝。所以自然科学设计实用科学落在不敬畏上帝的人手中，可以变成人类的危害。现在的基因工程很进步了啊，所有基因的图案已经发表出来了，以后呢人可以活到1200岁，但是 左右可以活到一千两百岁，如果成左人我就赞成。以后呢，活到一千两百岁可能是希特拉，是毛泽东，你都知道吗？所以基因工程的成就不一定是人类的福气，因为放在谁手里，掉在谁手里，为哪一种人服务，你懂吗？所以这叫 applied science， 实用科学，可能是大灾祸。为什么？因为人明白大自然研究一些的奥秘的结果，如果不愿意荣耀上帝，就变成羞辱神的工具，落在魔鬼手里了。所以不要因为科学的成就而快乐。那么你说这些科学成就是理性吗？是。所以呢，如果非基督徒可以比基督徒更有理性的可能的成就，岂不证明理性没有堕落吗？所以有一句话感到很好，科学可以把人叫成更聪明的魔鬼。不发力的人可能知法犯法不被罚，发现你是专谈公义的变成最执行不义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理性呢是一个基尼啊，懂吗？是机舱基尼 prostitute。 你不知道你体会到什么，理性像基尼一样的，人人可夫的，今天带到三百块钱，爱要去爱他；明天带到四百块钱，爱另外一个人。为什么？他们人人可夫嘛，他是玩弄性技巧的女人嘛，他是为财的嘛，他根本不是为了爱情的，你明白吗？这句话不是我讲，是马丁路在讲的。Reason is a war， 理性是鸡汤。所以今天跟这个人睡觉，明天跟他睡觉，反正他性功能很强，理性很强，就可以每天。所以你肚子圈里常常你不小心你变成鸡泥了。为什么呢？你肚到尼采里头，哇，很对很对，你就跟他戒烟了。后天肚到马克思，哇，有道理，你就赞成他。所以每天你换了个丈夫。所以冯友兰说，你肚子圈不要单单看他的内容，要先查他的动机。所以呢，你不能因内容有对的地方，你就也成点头称是。理性很危险的。那么呢，改教时期呢，这个 total depravity 说没有，连理性也玷污了。我相信这个很伟大的发现。所以呢，全然的败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的罪性已经侵犯到、渗透到、误会到每一个阶层，没有例外的。理性阶层完全误会了，聪明还在那里，但是你的聪明不是在为了神的荣耀了，你的聪明成为自己骄傲的基点了。你怎样懂得做学问，结果是为了把你自己出人头地的雄心大志，把它用野心去达成，然后借着这个变成你得到更多的财，贪欲的这个工具。所以理性的本身有这种整个动机性的没有办法更正的那种电路在里面。情感方面是如此，意志方面是如此。那如果我说理智、情感、意志是属魂的，不属灵，灵是另外的一些东西，那我请问你，圣经哪一节告诉你理性、情感、意志是属魂？这个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一种神学思想，这是模仿柏拉图有四不像的希腊神学、希腊哲学。什么叫做理性是属魂的？如果理性是属魂的，那你要用思想想上帝的事的时候，你就是魂的活动。哦，圣经说圣灵来了要叫你想起我对你们讲过的话，有没有啊？所以圣灵要你的思想想上帝的话，什么叫做魂的活动？你听了怎么样？
我
你要小心，不然我发的问题是魂的。
我看到在诗篇119篇可以完全的反辩。
我现在不必提到三，因为把它当作三元论，有它一些圣经根据哈。但是结果呢，如果你我们也不要把结论先提出来，把讨论的中间呢使大家明白的过程，这个很要紧的啊。这个思想功能是很重要的，那思想功能也是神要求我们要好好去用的。你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啊，你要纪念我，耶稣说的，你会想起我对你讲的话，你的思想，这个都是圣经要我们注意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如果先把它归纳在魂里面的话呢，那么呢就表示着理性是不属灵的事情了，结果一定产生的副作用是什么？反智主义，放弃文化使命，躲在象牙塔里面自鸣清高，然后 不没有在文化变成产生作用，这就很危险。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这个 total depravity， 就是提到理性也是受玷污了。这样人生命中间没有一个阶层，没有一个层面是没有受罪的玷污，这叫 total depravity。 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第二样， total depravity 表示我们没有能力行出或者达到神旨意中间为我们定的标准。 We cannot achieve the standard of God。 所以无论是希腊文无论是希伯来文，罪这个字就是什么呢？达不到目标的意思，达不到目标的意思。神给我们定了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按神的标准，我们现在才能用人的标准来自以为自己很好。特别你在四周比较笨的人中间，你就获利激情，直到有一天站在象的旁边才知道你这么小。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以谁为我的标杆呢？基督为我的标杆，我就永远不感到自己完全的。保罗，我刚才讲，哦，对不起，保罗讲的，基督是我的标杆，所以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标杆是终极性的完美，是基督的本体，而他自己是谁呢？所以他如果说你们要效法我，他只敢讲一句，因为我效法基督，对不对呢？我们今天听这个赵牧师很谦卑说，你们不要效法我。其实我有很多事情可以效法他的，他是很好的一个传道人。好，我们继续讲下去。第三，所有的善行，所有的善行都有一个恶的影响力成为动机在背后，都有恶的影响力在这个背后的动机里面。所以世界上你做什么好事，只有神知道你背后有什么东西。 Total depravity，连你行善的时候还是恶人在装腔作势。十八世纪的时候，德国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 La Mettrie La Humbert Voltaire 鲁梭不在里面， Littron， 听过这些名字了，就法国革命以前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看出一件事情，所有的慈善家都是最自私的人，只因为他有远大的眼光，所以施舍慷慨做样子。教会里面也是如此的，很多人拆船拆船，他没有知道拆船动机是为了福音的广传，对不对呢？结果钱送到远的地方去拆船，他甘愿。但是当到他自己的城市有聚会布道的时候，没有一个教会要出钱来，他是为了传福音，或者为了自己的教会出名，你明白吗？我们这次这个纽约布道大会要$335,000的费用，这100多教会出名了，没有几个教会出钱，名放进去已经支持你很好了，钱不要出。所以现在要布道团先出几十万出去了，布道团哪里来的钱？我每个礼拜5天5个国家跑啊，只能盼望能够供应各地方的需要，就是得到的一些钱也没有办法维持一个3天的布道会，几十万。好了，布道团的布道出钱吗？现在已经建出去多少了？已经拿15万出去了。那你们想想看呢，在美国一年多少人奉献给布道团？一年多少？你自己想想看，有一个人奉献50块，著名16块是替我买几本书，3.5块文字工作，2.5块个人布道，这几块远方布道，还有7毛钱是说文什么？如果我要用自己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早就不做传道人。但我也知道很多有钱人把钱去支持错误的那个灵恩的，或者那些这个信仰不对的那些运动。不过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去找有钱人同他做好朋友，一下子钱就出来，我就一个都不去，我不会到你家里要你1块钱，我不做这个事情。你要奉献你的事，不要奉献你的事，神不要用你的钱。到最后的神怜悯我们，给我们仅仅够，有时候多一些。但是有时候呢，就像这样的情形，100多个教会，如果说你教会要8参议吗？那每个教会奉献500块好不好？100个教会就多少？才5万嘛。有的教会连1块钱都不出，有没有教会出多少钱的呢？多少？现在各教会出了5万块了，是。那我们自己出的是5万的，那也盼望怎么样？就盼望出奉献可以收回来，盼望如此。好了，那么如果 每一天只来三千，就一个人十块才三万，是不是？三堂呢，十万，还做不回来。如果一天一个人，如果恩赐小的牧师来，住正大的地方，来了一千个人，收一万就贴二十万。所以要拼命讲，讲到人家个个要来，来了要听，又受感动。但他又对我说，两三日只能讲一个钟头，讲到还没有感动就走了。所以这样的人你从来没有想，从来不是你的负担。我一生一世在讲，每天在这样的负担中间。比如是马来西亚租一次堂就四千块马币 ballroom， 那么如果一千个人来，就至少一个人出四块，对不对？机票不算的，其他的没，单单租金罢了。那么如果只要来三百个，一定办死了，筹备的一定呱呱叫了，没有办法。所以每一堂要讲到，每一堂要供到的，不但是讲的供应他灵性成就有没有错，还要看到有没有奉献够。因为我们不是靠一个 board 没有基金的，我们就靠上帝的。但这样的工作使我们每一天讲到都是真战，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一样的。感谢上帝。那为什么很多教会不奉献呢？In the total depravity， 接下去，第四，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能力。Total depravity 表示人不可能自救，所以如果人不可能自救，其他宗教的自救论都是纸上谈兵，你明白吗？没有可能的，大力士不能什么？自举其身，对不对呢？你知道新加坡我们的布道会最后一个晚上一万人，那是历史上我的历史四十多年最好的布道会。为什么呢？因为布道会开始前一分钟需要的36万新加坡钱全部收到了，还没有开始了全都进来了，好不好？那你说就可以随便讲吗？反正他没有奉献都够了嘛，我们的心不在那边，不是在钱嘛，那他们还要收奉献吗？我说再收，够了，为什么还再收？我们可以分给别人嘛？为什么要再收呢？因为他来听到，他受感动，他给钱的时候，就表示他 react， a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所以我整个思想是 consistent 的。那么他感动了又收呢，同那个教会说我出了钱你不要再收奉献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教会说我出了钱你不要再收，你的教布道会成功是我的功劳嘛，是人为的 unprofessory。 但如果蒙恩的人他感受他奉献的话，就表示神做的工作的一个印证嘛。所以呢，无论香港布道会还新加坡布道会，趁家的钱帮助别的布道会，帮助别的福音机构，帮助那个是什么什么这个圣经公会，帮助神学院，我们常常这样做的。从1970年开始，在香港最后一天的布道会，我今天的奉献分给六个神学院。那个六神学院我见都没有见，认识都不认识。伯特利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布道会神学院、剑道神学院，就分给他们。我一次在这个什么，在洛杉矶也是这样。我说够了吗？钱够了。好，最后一天，今天的奉献分给五个神学院。他们说我们还没讨论，我不必，你们要的就是够。现在我工作还有剩下，神感动我去做。奉献给 Westminster 神学院，奉献给富勒神学院，奉献给 Region 神学院，奉献给 Dallas 这个神学院，还有奉献给另外一个什么神学院。后来神学院长写信回来说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亚洲的布道家来把奉献交给美国人，多数是来这里都是要我们给他们助修金，给他们钱。所以我们做人做得漂亮一点啊，你这么依靠上帝，神一定不会撇弃我们。但如果教会就这样玩弄或者不肯支持的话，我就更相信 total depravity。 我有时候想，你们教会拆传那么多钱，为什么到你的城市来传道，给你们城市的人听福音，有做你们城市的会友，你不要出钱？你是爱福音吗？我爱道理。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明白。我这个就世界上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也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么他不等你不信，因为马丁说 There's no wise in the hearts of believers。 OK， 好，我现在给你们一些的圣经节，你们好好去看好，关于上帝主权的恩典。创世纪14:18-20，创世纪17:1，出埃及记6:2，出埃及15:2，生命记3:24。你说我来不及写从头再来。 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出埃及六章第二节，十五章第二节，生命记三章二十四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这些都是神的主权、神的全能的圣经节。上帝随即一行万事的。好了，漏掉的等下再说，现在接下去。王者不可救，来者犹可追。随即一行是万事的。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一节，上帝凡事都能做。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神是管理受造世界的，也就是人类的命运的。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好，请你们读一节圣经啊，这节圣经很这段子很特别的，请你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其实如果时间够，有一些课堂全部读圣经啊，不然你以为我都在讲理论，其实我们的理论都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把它归纳起来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一同开声来读好不好？是。二十七节是人的恶的自由意志，二十八节是神的主权被成全，神的旨意被成全。那么二十七节这些人到底是在神成全他旨意上有功劳吗？因为他们攻打你的圣父耶稣基督，就成就了你的旨意。那这个在讲什么啊？神的主权透过仇敌来彰显以至于神永恒的旨意在历史上得到成全，很奇妙的话，是不是呢？这个写使徒行传的人这个逻辑不强，犯上精神分裂症，所以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自己矛盾不知道。其实圣经很多这样的例子，不是精神分裂症，是什么呢？是一种灵界里面的奥秘，就是神的主权掌握了人的自由，这个人以为他得胜的时候，正是神借助他们来表现他的这个旨意的时候。约伯到底是受魔鬼的试探，或者受上帝的试炼？回答我啊，约伯没有受魔鬼的试探吗？那么魔鬼就喊上帝合作 50-50， 上帝利用撒旦借刀杀人，是上帝准许撒旦来捉弄他，那么他一捉弄上帝就试炼他，所以如果他捉弄上帝试炼他不成，你要爱上帝的一直替他辩护，当然要替上帝辩护。上帝还需要我们辩护吗？怎么讲？
上帝把撒旦的试探化作对约伯的
试炼，所以呢，上帝把撒旦的试探化成试炼，这是上帝的化学工厂。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常常以为他的圣神啊，神在那个时候呢，就显出他的全能高过你的意志，所以就呢，在你的罪恶中间呢，显出他的能力。有一个人呢，说呢，我们要感谢耶稣，第二要感谢犹大，如果没有犹大先生，我哪里会得救？如果没有犹大卖耶稣，耶稣卖不成，耶稣卖不掉，信仰就不能成全。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犹大，阿们。这个问题呢，澳洲有人问，欧洲有人问，亚洲有人问，美洲有人问，南美洲有人问，五大洲同有犹大的同僚，要人去谢谢犹大，我怎么回答呢？你怎么回答？
耶稣不到地上来，犹大卖谁？
他这个人呢，把我的书全部背了，每一句他都会背了，而且他的结论都很强。对不对啊？这个答案。如果耶稣不到世界上来，犹大要卖谁？他连半货都没有，还能卖货啊？ 所以一定要从神的主动性看一切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说，是我自己把我的生命交出来的，我有权柄把我的生命交出来，接下去就有权柄把我的生命收回来。所以他是主，他有主动权，从神的主动权去看一切的事物。上帝创造人给人一定要经历苦练，经历苦难，那么呢，当撒旦就攻击神的儿女，他妒忌约伯的时候，上帝交给他，他就变成套在上帝全能的意志里面。所以呢，他凭他自己所犯的罪还要受审判，但是神呢却超越他的意念，成就了神的意念。所以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从这样说来呢，上帝有两种仆人，一种是正面的仆人，这样造成光成着人这样的；上帝有反面的仆人，像毛泽东邓小平，他们反对教会，逼迫基督教的结果就是上帝使基督教呢在中国大大发展。阿们，感谢主。你很讨厌，你就把这个皮球掉下去，啪，它就从桌面呢掉到地面，因为你把它摔下去，程度就降低了，这皮球跳起来就跑到橱子上，所以变成进到高峰，进到更高的层次。为了神有他的一种特别的力量，这个人没办法了解的，神常常这样做法。如果说呢，在1949年的时候，有几个传道人讨论怎样使中国教会复兴，那这位传道一定说呢，盼望呢求主兴起20个这个颂赞节啊，那就请 Billy Graham 来，这 Stanley Jones 来，再请那些世界著名的来中国大大开布道会，请美国寄3亿5千万美金，每个城市组织布道大会的委员会，然后这些人来到处去坐飞机开布道会，盼望会换。上帝说太贵了，中国哪里有人付这个钱？如果美国出这么多钱，那中国的教会就做美国教会的奴仆了。上帝不，我有我的仆人，姓毛的，给他祷搅一搅，给教会苦一苦，教会就肯先祷告，对不对？很奇妙的，很奇妙。1978年，有一个人对我说：“唐牧师，你知道吗？在中国某某和田里面有万人布道大会。”我说：“怎么可能？哪里有钱买收音机、放扩音机？万人布道？”他说：“奇妙的，有一个记录在河里面做农场里，几万人在那边，有一个人就做见证。后来上帝感动了，听的人再讲给别人听，有每一个就讲给别人听，听一句讲一句，听一句讲一句，传，大家变成在那边讲中，讲耶稣的福音。”就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传一个，一个传，几个多多传，两个一直在传，还有什么就传，就这样传，不必 microphone。 所以上帝说 Billy Graham 你很有钱，我在中国做一个不必 microphone 的布道大会，10000人，真的很奇妙。所以这一节圣经你看到没有，比拉多这些人联合起来攻打耶稣基督，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是吧？神的主权，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把福音临到一个人。 OK， 好，现在我就把前面都了讲完了。现在你这样，如果是这样的，人里面就完全没有功劳，对不对？人里面完全没有可取的，对不对？那么人呢，如果猛拣选，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主权，因为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恩典，对不对？好，这个叫做 unconditional election。你说，但是上帝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知免反的，信不是恩典，信不是条件吗？信不是人的一个条件吗？圣经怎么回答？圣经说，连信心也是上帝赐，所以这个不是条件，还是恩典。那么上帝赐信心给谁呢？赐信心给那顺从道的人，因为你听了道，你就顺从真理，也就生出信心来。所以上帝把悔改之心、赦罪的恩赐下来。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1节，我先读30节，你们读31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并且用上帝且一同读31节，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恩赐给以色列人。悔改是从哪里来的？神赐的。赦罪恩哪里来的？ 神赐的。悔改的心是谁的？上帝赐的。什么意思呢？连你的悔改都是神赐下来的。你说我悔改才得救吗？这个就是我的条件，我要悔改所以才能救我。上帝不必骄傲，你的悔改都是我赐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是很出名的一节圣经，大家应当都会背了，如果不会背一定是你忘记了。你们得救，大家一同读一二三，你们得救也因着信，这是出于你们自己，这是什么？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接下去，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连信心都是上帝赐的，连信心都是出于上帝。所以你说有条件吗？ Unconditional election is totally right, totally accurate, totally biblical, totally revelational。我们是无条件能够蒙拣选的，因为在我里面毫无良善。保罗讲的在哪里啊？在我肉身之中毫无良善，在哪里啊？罗马书第七章 Within my flesh there's no goodness。 我里面没有良善，我里面所有的都是因为误会以后所能产生出来的那些行动，甚至我做好事还有别的动机，只有神看见。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我知道呢，有许多这个做太太的不知道她丈夫的轨迹，她丈夫对别人女人好的时候，就对自己有别的女人的时候，对自己的太太特别好。所以当你丈夫对你特别好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可能有别人了。他就把你所需要的温柔什么都给你，那你就不猜他了。人的善行都会有动机，所以对你不太客气的丈夫可能是好人。你听不懂就算了。那么这个无条件呢，所以神的拣选是全然恩典，所以这个是牵涉的 total grace, all by the grace, 就是 sola gratia, 是不是呢？那第三，现在我谈到那耶稣基督来拯救世界上的人的时候，现在告诉我，是不是在永恒里面所有的人都得救？再一次啊，是不是在天堂里面所有人都得救？所以地狱空空如也。是不是谁或者世界上的每一个都自然得救？如果你那样讲的话，那你就是替普救论做宣传的。普救论是说呢，人人自动得救，因为基督来替人死了，所以在亚当里人人都灭亡了，基督来了人人都得救了。他们竟然引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最后一节的那一段经文作为普救论的圣经根据。我们不接受普救论，因为只有那些信他的，就是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上帝的儿女。除此也没有，有灭亡之子，像犹大。你相信犹大得救吗？你相信尼罗王得救吗？你相信 Trianus Vespasian Diocletian 这些暴君嘎里古拉，这个人叫许多年轻人没有结婚以前先把新娘送到他房间，让他玩了玩了才丢给男人去结婚。你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这句话？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说神为那些这样的人怎样的怎样怎样为他们预备的地狱、啊、那些拜偶像行淫的等等就要在阴间里面在地狱里面受苦。那些接受基督的人都全名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所以这样呢，就表现了基督救赎的那个数目人是有限的。那这句要请你注意，有限的救赎 The limited atonement of Christ 不等于耶稣的能力不够，只表明有效的执行在人身上是有限量的。所以这句用英文表达 Sufficient for allEfficient for the elect only。 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大到一个地步够全世界用，但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想用，就是选民的做的，这叫 limited atonement。 有的人为了怕误会就把这 limited atonement 改了一个字叫做 particular atonement。 He come to save his own， 他来拯救属于他的人，他来拯救他所要救赎的人。 Come to save his own。 第四， Irresistible grace， 圣灵感动人施行恩典。那圣灵是施恩的灵，在哪一节圣经里面？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 第十章第二十九节。何况人见他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的约的血当作平常。接下去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施恩的圣灵或者恩典的源头，这句话可以两种翻译。所以上帝借着圣灵把恩典施行出来的时候，他成为施恩的一个源头。圣灵本身就是一个恩赐，上帝应许我们领受圣灵，把圣灵当作最大的恩赐给教会，圣灵再把救赎的恩典施行在人身上，再把释放的恩赐赐给人身上，所以圣灵又成了恩典的源头，它是施恩的灵，亵慢施恩的灵，这就表示这个人没有得救了。所以呢，这个呢，我问你，人不可抗拒圣灵的恩典，什么意思呢？ Irresistible grace of God of Jesus of Holy Spirit， 是不是人不可能抗拒圣灵呢？不是的。所以这一句话不是说人不能抗拒圣灵，不是说选民没有抗拒的自由同能力。所以第四句我要解释了哈， Irresistible grace does mean that the elect do not have the power to resist or do not have opportunity capability to resist， 不等于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机会不可能去抗拒它，而是说我们抗拒圣灵那这件事情呢，到最后一定是不能成功，因为圣灵施行的是把神更大的能力来得胜我们对他的抗拒，结果我们抗不成。你们曾经反对过圣灵吗？曾经消灭他的感动吗？曾经拒绝他的施恩吗？很多人一次再一次主的灵感动，你说不不不，但到最后呢，你要说不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因为什么？他的恩大到一个地步，他的能力大到把你感化，到时你完全有话说 ，Oh yes, Lord, I receive you, now I obey you。我们后来接受了，好像什么呢？好像人家向你求婚，爱你，你看他鼻子那么扁，看他个子又不太高，同你想象中的白马王子差很多，所以呢，一来就不。不，甚至呢讨厌的半死，那你抗拒他，你拒绝他，后来呢等了四年以后也没有彼此更高的人来，也没有找到的一郎君，结果怎么样呢？就心里想其实他也不错，虽然彼此扁一点点，就耳朵长很多，听说耳朵长是长命的记号，而且做人你看不太罗曼蒂克，但是非常有经济稳重的把握啊，而且是从来没听过他自从我拒绝以后有什么其他的不好的作为或者对别人怎样，他总是等着我，结果他伟大的爱感动你，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感谢主来了，那么他说那现在可以吗？你说再等一下，你是故意的，不然免得太便宜吗？等多久呢？两秒钟。对了，两百多。那现在呢？那个好了，好了，他就成功了，这叫做不能抗拒了，因为他的爱太伟大了。